党媒放风分析指，暗示提前宣告习近平连任，如何做好不干指习近平为老牌喉舌指方向，用完即弃，中共情报官被美国控间谍罪遭到抛弃，新东方几百名教师直播卖货，余敏雄话教培时代结束。立陶宛外长表示，台湾驻首都代表处一定会开设。火星曾经有生命，好奇号发现新有机分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号星期二，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个月8号至11号，中共中央委员会大约400名成员将会在北京举行中共六中全会，民众普遍认为今次会议将会为习近平在明年秋天举行的中共20大铺平道路。根据已释出的信息，会上将会通过现有领导人习近平的历史定位决议文，而外界亦都正在密集观察整个中国的政经局势变化。中共党媒事先占领舆论场，刊文话习近平是驾驭历史潮流的核心人物，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正在进入又一个盛世。时评人杨威分析表示，这样等于泄露了六中全会的决议，提前宣告了习近平的连任。近日中共党媒接连热捧习近平，新华社在6号和7号连续发表万字长文为习近平造势，其中6号的文章题为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新征程，着重在细数习近平执政9年的政绩，称其为继往开来的领航人。而党媒这种明显拔高了习近平的论述，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对此，法国传媒发表评论文章直接拆台，法广在文章当中一一点评了习近平的另种政绩，譬如官媒视为最大政绩的反贪，九年当中大批贪官落马，包括400人以上的省级官员，法广就认为是习近平巩固权力清除异己的手段，因为他们的反贪是选择性反贪，还列出前中共常委有政法王之称的周永康，以及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以及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的中办主任令计划等人，无疑是一场肃清政敌的竞争。新华社仲话朋友遍天下，法广反驳话习近平已经近700日不出国门，屡屡缺席国际重要场合。习近平称脱贫进入小康社会，但中共总理李克强就公开指中国仲有6亿人月均收入不足人民币1000元，并指这些脱贫现象是弄虚作假、临时脱贫过后反贫的假象。法广认为距离20大最后一段路不够一年时间，预期仲会有更险恶的内斗，甚至有黑天鹅、灰犀牛一类不可测的严重事件。习近平甚至可能敲山震虎，在明年夏天仲会扳倒一名以上的政治局委员。除此之外，海外时评人杨威亦都针对这个现象撰文话，新华社抢在六中全会之前试图将习近平描绘成一个无可替代的领袖，仲引用某传媒话，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强国，中国正在进入又一个盛世。杨威表示，这样相当于习近平连任的宣言，如此的定性和评价，相当于将准备提交六中全会审议的决议提前公之于众。中共党媒迫不及待地高调放风，不知道习近平阵营是真是空有成竹，自认摆平排除了所有阻力，还是为了盖过最后的些许杂音。11月8号是中国的记者节，以官媒为首的新闻平台纷纷高调表态，年度例行性地庆贺表扬新闻从业者。但讽刺的是，在新闻自由全球垫底、舆论管控极为严峻的中国，新闻记者不是生存空间压缩窒息，就是配合党的意志成为全声筒。习近平11月6号在祝贺新华社建社90周年公开信当中说，要在党的领导下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对 此，新华网亦都特别以如何当好记者、听听总书记的要求为标题发表新闻，似乎同习近平呼应。对此，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8号发文表示，虽然报纸、广播以至电视、网络都是西方发明的，但是传到中国就要中国化，我们的媒体怎可能按照他们的路数亦步亦趋地走。胡锡进还说，如果中国媒体都变成西方的媒体，这样中国肯定就不是今日的中国了。实际上，中国记者节定为11月8号，在2000年才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制定，虽然不是国定假日，不过政府每年都会以官媒为首，包括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等党政军不同体系作为平台，发布庆贺和表扬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所谓正能量信息。矛盾的是，官媒正在高调为记者喝彩的同时，目前却至少还有122名记者被囚禁在中国，对比官方用文字对记者的看似温暖呵护，但在最冷最黑暗的角落，中国仍然照不到新闻自由的阳光。美国司法部11月5号表示，中共情报官员徐延军因为密谋摄取美国航天机密，被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裁定罪名成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月8号对此否认，并说这个是纯属捏造。根据路透社报道，8号汪文斌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说，美方对徐延军的指控纯属捏造，并要求美方依法公正处理此案，确保中国公民的权益。根据传媒报道，中共情报官员徐延军在美国被裁定两项密谋与企图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罪名，以及三项与摄取贸易机密有关的罪名成立，恐怕面临最高60年刑期和超过500万美元的罚款。徐延军2013年就化名替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摄取商业机密，多间美国航空企业都曾经是他的目标，包括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旗下子公司通用电气航空。在北京当局削减政策压力之下，大陆教培业龙头新东方宣布，该集团将会退租1500个教学点。新东方总裁俞敏洪将会带领几百名教师直播销售农产品。11月7号晚间，俞敏洪在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宣布，新东方计划成立一个大型农业平台，他本人将会带领几百名教师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销售农产品。他还透露，新东方有接近1500个教学点要退租，当初只是装修教学点，新东方就花费人民币大约60-70亿，现在这些教学点全部要退租，新东方又面临着必须支出违约金、押金、学生退学费以及员工老师的离职费，真是巨大巨大的一笔钱。自中共当局推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削减政策之后，10月13号新东方宣告各地学校剥离小学、初中学段业务，之后又宣告停止经营中国大陆K9 学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预计在2021年12月尾之前生效。截至5月31号，新东方在大陆共有122所学校、1547所学习中心、11所书店，共聘用了54200名教师，大部分为全职教师。随着核心业务剥离，大量校点退租，教师亦都被解聘。在中共打压之下，大陆教培行业受到重创，除了公司股价暴跌之外，其创始人身价亦都大幅缩水。关于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的开设，可能因为北京政府而生变的疑虑，立陶宛外长兰斯帕吉斯表示，台湾代表处一定会开设。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报道，台湾政府官员及商界人士代表团上个月造访立陶宛，但外长吴超燮未在其中，这样引发猜测，是否立陶宛外交部没有邀请吴超燮参与代表团，是否意味立陶宛将会在与北京的对峙当中退缩呢？台湾国法会主委龚明鑫访问立陶宛时曾经表示，尽管北京反对，台湾仍然计划今年底在立陶宛首都开设经济代表 表處。近期台灣外長吳超燮同公明鑫率領的代表團先後訪問斯洛伐克和捷克，但吳超燮並未隨團造訪立陶宛，而引發猜測立陶宛可能因為害怕同北京緊張升溫，放棄邀請吳超燮造訪立陶宛的計劃。在立陶宛同意台灣當局以台灣之名在首都設立代表處之後，立陶宛同中共關係惡化。今年8月10日，中共召回駐立陶宛大使，並且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立陶宛外長蘭斯帕吉斯告訴立陶宛國家廣播電台，台灣駐立陶宛代表處一定會開設，正在討論當中，當準備好的時候，我們會宣布更確切的開設日期。但政治分析家盧里納維優斯表示，立陶宛自今年初決定同台灣發展關係以來，除了宣布開設台灣代表處的戰略舉措之外，幾乎毫無行動。他認為立陶宛決定同台灣建立可持續關係，取代同中國的不可持續關係，這項決定受到歡迎，但立陶宛亦都在同台灣建立新關係上進度緩慢，這也可能導致立陶宛將競爭優勢拱手讓給捷克或者斯洛伐克。美国太空总署的好奇号探测车日前在火星上发现一些有机分子，是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新类型。好奇号探测车2012年登陆火星，火星现在是一个沙尘漫天、干燥寒冷的世界。最近好奇号取样之后，采用一种名为湿化学实验的方法化验样本。这种方法将取来的样本倒入装住液态化学品的杯里面。科学家意外地发现了新的有机物分子氨和苯甲酸。NASA 研究组在11月1日发表于自然天文学上的研究当中介绍说，虽然这些有机分子还未是生物印记的直接证据，但是它们的存在意味着火星很可能有过生命，而且也都说明好奇号目前收集样本的方法是正确的。科学家在火星上发现过很多有机物，都是从火星沉积岩内发现的。研究人员一般会将样本放入好奇号内部一个特制的烤炉里面加热，从挥发物当中探测到这些有机物，但是这种方法从未发现过氨和苯甲酸。今次使用湿化学实验的方法第一次发现这两种有机物。这份研究说，这些有机分子有可能是在火星的地质活动过程当中产生，也都有可能是火星曾经有过宜居环境的证据。火星上的盖尔撞击坑以前也都曾经有过水资源，这项意外的发现为研究火星的历史又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